如今且说，宝玉打发贾云去后，意思懒懒的，歪在床上，似有朦胧之态。袭人便走上来，坐在床沿上推他，说道：
怎么又要睡觉？你闷得很，出去逛逛不好。
宝玉见说，携着他的手笑道：我要去，只是舍不得你。袭人笑道：
快起来吧。
一面说，一面拉了宝玉起来。宝玉道：可往哪里去呢？怪腻腻烦烦的。袭人道：
你出去了就好了，只管这么微蕤，越发心里腻烦了。
宝玉无精打采，只得依他，恍身出了门，在回廊上调弄了一回巧儿，出至院外，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。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，宝玉不解何意，正自纳闷，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追了下来，一见宝玉在前，便站住了，笑道：二叔叔在家里呢，我只当出门去了。宝玉道：你又淘气了，好好的射他做什么？贾兰笑道：这会子不念书，闲着做什么？所以演习演习骑射。宝玉道：把牙磕了，那时候才不演呢。
说着便顺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，只见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，却是潇湘馆。宝玉信步走入，只见香帘垂地，悄无人声。走至窗前，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，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时，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，道：每日家情思睡昏昏。宝玉听了，不觉心内痒僵起来，再看时，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。宝玉在窗外笑道：
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？
一面说，一面掀帘子进来了。黛玉自觉忘情，不觉红了脸，拿袖子遮了脸，翻身向里装睡着了。宝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，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，说：妹妹睡觉呢，等醒来再请吧。刚说着，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，笑道：谁睡觉呢？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，便笑道：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。说着便叫紫娟说：姑娘醒了，进来伺候。一面说，一面都去了。黛玉坐在床上，一面抬手整理鬓发，一面笑向宝玉道：人家睡觉，你进来做什么？宝玉见他星眼微醒，香腮带翅，不觉神魂早荡，一歪身坐在椅子上，笑道：
你才说什么？
黛玉道：我没说什么。宝玉笑道：
给你个匪子吃呢，我都听见了。
二人正说话，只见紫娟进来。宝玉笑道：
紫娟，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吃。
紫娟道：哪里有好的呢，要好的只好等袭人来。黛玉道：别理他，你先给我舀水去吧。紫娟道：他是客，自然先倒了茶再舀水去。说着倒茶去了。宝玉笑道：
好丫头，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，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。
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：“二哥哥，你说什么？”宝玉笑道：“
而我何尝说什么？”
黛玉便哭道：“如今新兴的，外头听了村话来，也说给我听，看了混账书，也拿我取笑，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。”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。宝玉不知要怎样，心下慌了，忙赶上来说：“
哎，好妹妹，我已是该死，你别告诉去，我再敢说这样话，嘴上就长个钉，烂了舌头。”
正说着，只见袭人走来说道：“快回去穿衣服，老爷叫你呢。”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焦雷一般，也顾不得别的，急忙回来穿衣服。出园来，只见贝明在二门前等着。宝玉问道：“
你可知道叫我是为什么？”
贝明道：“
爷快出来吧，横竖是见去的，到那里就知道了。”
一面说一面催着宝玉。
转过大厅，宝玉心里还自狐疑，只听墙角边一阵哈哈大笑，回头见薛蟠拍着手跳了出来，笑道：“要不说姨父叫你，你哪里肯出来的这么快？”北明也笑着跪下了。宝玉怔了半天方解过来，是薛蟠哄出他来。薛蟠连忙打工作揖赔不是，又求：“不要难为了小子，都是我扬他去的。”宝玉也无法了，只好笑问道：“你哄我也罢了，怎么说我父亲呢？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，可使得吗？”薛蟠忙道：“好兄弟，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，就忘了忌讳这句话，改日你要哄我也说我父亲就完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嘿呦，越发的该死了。”又向贝明道：“反叛日的，还跪着做什么？”贝明连忙叩头起来。薛蟠道：“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，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，谁知古董行的程日兴，他不知哪里寻了来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，这么大的西瓜，这么长这么大的暹罗国进贡的零百香薰的暹罗珠鱼，你说这四样礼物可难得不难得？那鱼珠不过贵而难得，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？我连忙孝敬了母亲，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，如今留了些，我要自己吃，恐怕折服。左思右想，除我之外唯你还配吃，所以特请你来。可巧唱曲儿的一个小子又来了，我同你乐一日何如？” 一面说一面来至他书房里，只见沾光、程日兴、胡思来、善聘人等并唱曲儿的都在这里。见他进来，请安的问好的都彼此见过了。吃了茶，薛蟠即命人
摆酒来。
说犹未了，众小厮七手八脚摆了半天，方才停当归坐。宝玉果见瓜藕心意，因笑道：“我的寿礼还未送来，倒先扰了。”薛蟠道：“
可是呢，你明儿来拜寿，打算送什么新鲜礼物？”
宝玉道：“我没有什么送的，若论银钱吃穿等类的东西，究竟还不是我的，我有写一张字或画一张画，这算是我的。”
薛蟠笑道：“你提画啊，我才想起来了，昨儿我看见人家一本春宫画得着实好，上面还有许多的字，我也没细看，只看落的款儿，原来是什么庚黄的，真好得了不得。”
宝玉听说，心下猜疑道：“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，哪里有个庚黄？”想了半天，不
不觉笑将起来，命人取过笔来，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，又向薛蟠道：“你看真了是庚黄吗？”薛蟠道：“怎么看不真？”宝玉将手一撒，与他看道：“可是这两个字吧？其实与庚黄相去不远。”众人都看时，原来是唐寅两个字，都笑道：“想必是这两字，大爷一时眼花了，也未可知。”薛蟠自觉没意思，笑道：“谁知他是唐寅是果寅的？”正说着，小厮来回，冯大爷来了。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来了。薛蟠等一齐都叫：“快请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见冯子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。众人忙起席让座，冯子英笑道：“好啊，也不出门了，在家里高乐吧。”宝玉薛蟠都笑道：“一向少会，老世伯身上康健。”子英答道：“家父倒也托庇康健，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，不好了两天。”薛蟠见他面上有些轻伤，便笑道：“哎，这脸上又和谁挥拳嘞？挂了幌子了。”冯子英笑道：“从那一遭把裘都尉的儿子打伤了，我记了，再不怄气，如何又挥拳？这脸上是前日打围，在铁网山叫兔狐烧了一翅膀。”宝玉道：“几时的话？”子英道：“3月28日去的，前儿也就回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怪到前儿初三四儿，我在沈师兄家复习，不见你呢。我要问，不知怎么忘了。但你去了，还是老世伯也去了？”子英道：“可不是家父去，我没法儿去罢了。难道我闲疯了？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，寻那个苦恼去。这一次大不幸中却有大幸。”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，都说道：“且入席，有话慢慢的说。”冯子英听说，便立起身来说道：“论理我该陪饮几杯才是，只是今儿有一件大大的要紧事，回去还要见家父的面，实不敢领。”薛蟠宝玉众人哪里肯依，死拉着不放。冯子英笑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我这些年哪一回有这个道理的？果然不能遵命，若必定叫我领，拿大杯来，我领两杯就是了。”众人听说，只得罢了。薛蟠执壶，宝玉把盏，斟了两大海，那冯子英站着一气而尽。宝玉道：“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。”冯子英笑道：“今儿说的也不尽兴，我为这个还要特制一个东，请你们去细谈一谈，二则还有奉恳之处。”说着撒手就走。薛蟠道：“越发说的人热辣辣的丢不下，多早晚才请我们？告诉了也免得人犹豫。”冯子英道：“多则十日，少则八天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出门上马去了。众人回来依席又饮了一会儿方散。宝玉回至园中，袭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，不知是祸是福。只见宝玉醉醺醺回来，因问其缘故，宝玉一一向他说了。袭人道：“
人家牵肠挂肚的等着你，且高乐去，也到底打发个人来给个信儿。”
宝玉道：“我何尝不要送信儿，因冯师兄来了就混忘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宝钗走进来，笑道：“
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。”宝钗摇头笑道：“
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，我不吃， 我叫他留着送与别人吧。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，不配吃那个。
说着，丫鬟倒了茶来，吃茶说闲话儿，不在话下。
却说那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，心中也替他忧虑。至晚饭后，闻得宝玉来了，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。一步步行来，见宝钗进宝玉的园内去了，自己也随后走了来。刚到了沁芳桥，只见各色水禽尽都在池中浴水，也认不出名色来。但见一个个文采闪烁，好看异常，因而站住看了一回。再往怡红院来，门已关了，黛玉即便叩门。谁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，没好气，忽见宝钗来了，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，正在院内抱怨说：
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，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。
忽听又有人叫门，晴雯越发动了气，也并不问是谁，便说道：
都睡下了，明儿再来吧。
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，他们彼此玩耍惯了，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见是她的声音，只当别的丫头们了，所以不开门，因而又高声说道：
是我，还不开门吗？
晴雯偏生还没听见，便使性子说道：
凭你是谁，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。
黛玉听了，不觉气正在门外，待要高声问他，斗起气来，自己又回思一番。虽说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，到底是客边，如今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现在他家一妻，如今认真怄气，也绝没趣。一面想，一面又滚下泪珠来了，真是回去不是，站着不是。正没主意，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，细听一听，竟是宝玉宝钗二人。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，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。
毕竟是宝玉恼我告他的缘故，但只我何尝告你去了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就恼我到这步田地。你今儿不叫我进来，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？
越想越觉伤感起来，也不顾苍苔露冷，花径风寒，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，悲悲切切呜咽起来。原来这黛玉秉绝代姿容，俱稀世俊美，不期这一哭，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，一闻此声，俱特楞楞飞起远避，不忍再听。正是花魂点点无情绪，鸟梦痴痴何处惊。因有一首诗道：贫而才貌是英稀，独抱幽芳出秀为。呜咽一声犹未了，落花满地鸟惊飞。那林黛玉正自啼哭，忽听吱喽一声，院门开处，不知是哪一个出来。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